没什么反应，说明没人拿他太当回事儿，是吧？因为这个加拿大国庆节，说实在的，就是你已经是加拿大公民的，可能也不一定拿得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们好多人呢，真的是我们有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认同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哪里的人，我们算是，看看为什么。对了，我怎么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好使啊？我试试再重打一下。哎，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哪里人，对吧？我们经常有些时候觉得很尴尬，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北美，在北美加入了加拿大国际，这个加入了美国国际，这个华人叫做美籍华人、加籍华人，是吧？我们叫加籍华人。但是呢，现在也有好多美国人、加拿大人、北美人，现在中国有钱了，他们都跑到中国去。有些人还说我想加入中国国籍，有这样的，最近是不是？那这样人我们怎么叫他呀？同理可以叫他为华籍美人、华籍家人、华籍美人、华籍家人，挺好听的哈。反正这个人呢，总是在这里找这个认同感，哪儿好就往哪儿去，对不对？那我们好多，我们现在虽然身在加拿大，我们管叫身在封国心在汉，有些时候我们想一想说，到底哪个国是我认同的国，到底哪个国庆是我真想庆祝的那一天。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是在这里，是在这个地方，在加拿大这个国度上，所以他在这儿凑热闹，他在这儿搞热闹，我们就凑热闹，对不对？反正管他什么呢，就热闹就行。所以今天你看好多人凑热闹去了，但来到这里的是不好热闹的，很感谢主。所以我们留学到这里的，我们管这个叫做留学移民，什么你还有技术移民，有钱的那是投资移民，反正我们都叫移民。移民了之后觉得这地方怎么样，喜不喜欢这里？喜欢的举手，不喜欢的举手。不管咋说，喜欢不喜欢，其实呢我们现在呢都尴尬的生活在这里。因为这里是不是满足我们所有的心愿，这个很难说。但不管怎么说呢，有些人即使是不喜欢他也在这里。你比如说有的那个很著名的，就 举一个例子就行了，有一个司马南的，大家认识吧，听说过吧。这是著名的左派领袖，挺能白活的。他呢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大骂了美国一通，然后就跑到美国来过日子来了，找他早已移民在美国的那个妻子儿女在这边。结果呢不知道怎么一不小心脑袋给电梯夹了，所以一下就上了新闻了，大伙就说，哎，你不是骂美国吗？你怎么跑美国的生活呢？然后这人也挺实在的，他说了一句非常我挺佩服的话，他说，骂美国那是我的工作，住在美国那是生活。所以不管咋着呢，你在这是生活，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对这个现在这个国度或者就这个家乡是怎么看的。你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还是且把他乡当故乡？所以其实神挺理解我们这个人的心理的，神知道说我们是在追求一个，不断的追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断的追求一个更让我们能够生活的好，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追寻一个更美的地方，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这是人生的基本诉求，这个无可厚非的。那么在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里边，上帝就告诉我们他理解我们的追求的心理，并且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家乡。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接下来还有一段是六节，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这样一个这个国家国庆的日子里边，我们这些华人移民实际上心中很复杂，我们生活在这里，但是我们又好像是不是属于这里，我们仍然在寻找我们心中的更美好的家园。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实际上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家园。我们在世上奔波的时候，在世上沉迷的时候，经常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主，求你今天圣灵大大的做工，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我们最美归宿在天上的美好的天家，说让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一个确切的盼望之中。求主今天特别向我们的心说话，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都在寻求，都在继续的寻求，不断的寻求，我们在寻求一个哪里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哪里是我们最初的源头，哪里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所以我知道今天来的人比较少，所以我就把我那个讲稿主要的部分或者大部分都已经放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公共号上了，但是好像也没多少人看。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我放的时候呢，我也挺没出息的，因为那个范学德弟兄来讲的时候说你们要标题党，我当时还挺不服气的，我说凭什么标题党呢？但这次想了想，我还是标题党一下的。所以今天这里的是更美的家乡，那上面的标题呢是我的家乡更美，我的国真厉害。标题党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家乡，而这个家乡呢，上帝告诉我们答案，就是在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里。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实际上是讲这个信心的伟人，说啥叫信心，然后信心的伟人。所以他一开始第一节，这是第一节，他就讲了一个叫信心的定义。什么叫信心？信心的定义，信心的定义呢，这句话挺有意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面有几个词我把它拉黑了，啥意思呢？实底。什么叫实底呢？实底就是那个真实的最终结果，真实的结局，底牌都知道了，实底知道了最终的结局。那么确据是什么呢？确据就是有真实的确凿的把握，这件事情有把握，真凭实据，手里有真凭实据。但这些实底，这些确据都是将来才要证明的事情，现在还没到呢，所以是所望之事，还没到呢，并且呢是未见之事，还没有看见呢。在没有看见，在没有实现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确据，有了把握，有了那个真实实底的那个确据，所以这个叫信心。也就是结果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信了，这个叫信心。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呢，就是有这样的信心。这些信心伟人，这个十一章里如果你数一数的话，大概有16个是过去以色列民族，他也是数算他民族那些光辉人物，那些光辉的信心伟人，他讲了16个名字。这些人呢都是有信心的人，而他们的信心呢都是还没有看到他们就信的。所以就这一段呢，十一章里面呢，我们刚才说这个13节到16节这一小段经文是中间穿插的一个评论，就是讲这个信心伟人，信心伟人，信心伟人，信心伟人，然后中间穿插评论，评论就讲了说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那还没实现呢，他就说一定实现，我就朝那儿走，没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看透了世界上是客旅，他们看到了有一个最美好的家乡为他们预备，看透看到。记得在那个退休会上 唐中怀牧师跟我们讲说，这个人呢要有见识，对不对？他说有常识有见识，这个常识和见识当然实际上不是世界上那些所谓的那些常理，或者世界上那些聪明人他们脑子好使，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属灵的见识。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神国里的奥秘，如果是属世的人他们看不到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们有见识，他们看透了，所以他们才大有信心。所以这是一开始解释了信心。那么这些人凭着信心在寻找他们的家乡。说到家乡呢，就是家乡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能够心潮澎湃的一个词，家乡。每一个人都在找家乡，都在找一个认同的家乡。经文也说我们在找一个家乡。我不知道你对家乡是怎么看的，你的家乡在哪里？以前有一个我这个岁数人都会唱的歌，叫做张老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听说过？你家乡在哪里？我的家乡在东北。你可能有不是家乡不是东北的。我的家乡在哪里？我家乡呢，其实我出生在内蒙赤峰市，内蒙古赤峰市。我小的时候呢，就跟着我当中学老师的妈妈，她老调动工作，就是在一个公社中学干不上四五年五六年，哎，就换另外一个公社，就老在搬家，经常搬家。但是呢，基本是在内蒙那样一个区域，所以我把赤峰市内蒙古赤峰市当做我的家乡，那是我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所以我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有人说，比如我碰着内蒙老乡，我说哎，内蒙老乡。但是呢，后来恢复高考之后，考大学之后，基本上就再也没回去生活过。所以后来是在大连医科大学，大连那个研究生毕业就留在大连医科大学，在大连住了13年，在那住的呢相对来讲年头是最长的了。所以有些时候人问我，我碰着辽宁人就说，哎，老乡，哪儿的？大连的。但真正大连人一听就听出来了，俺妈没啥栗子味儿，还说大连的呢。所以不管是哪里，这两个地方我把它认同为我的家乡，因为一个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一个是我安身成家立业的地方。我们对自己的家乡都很有感情，我很理解。所以我在那个文章里也写了，我说有些人我自己的家乡好不好，比如不好，我骂他可以，我埋怨可以，但你一埋怨我就跟你急，对不对？有好多这样同胞，我非常理解。我们对我们的家乡都有一个深深的感情，我们希望他好，但是我们却离开了家乡，我们却离开了家乡，我们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个国度。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啊？当然答案可能不一样，但最普通的最常见的答案就是我们寻找更好的一个生活，要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对一个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满意，来到这里的好处在哪里？好处在哪里？有人可能说了，这地方自然环境不错，是吧？自然环境比较好，资源比较丰富，对于社会养老制度呢好像也可以，对不对？特别是老年人觉得还可以，因为这个地方虽然叫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很社会主义化，对不对？但是也有坏处，坏处在哪里啊？坏处你也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自由化的倾向太严重了，他们现在政府搞的这些名堂，什么这个大麻合法化，鼓励人们吸大麻呀，什么这个性教育啊，这个小孩子就教他怎么样来弄那事儿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同性恋，这个弄得挺招摇的，一个中学里边挂两面旗帜，一面国旗，一面同性恋旗，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国家走火入魔了，和我们中国人和我们华人的那些传统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对不对？挺别扭，有些时候我们都想说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以后可怎么办呢？他们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子？甚至都有点担忧。 当然还有呢，还有难处，对不对？好处、坏处，还有难处。难处当然是比较明显的了。当然你像我们在这儿生活了20多年了，在这边呢也觉得挺难的，因为我们始终是在有一个文化上的一个鸿沟，很难完全弥合跨过去。我们的语言就是怎么样也不如人家说的地道，你要不是在这长大的话，中年来到这里的，青年来到这边的话，所以我们在一种好像是玻璃天花板那个环境下，我们觉得很努力了，但是你大概也就是当个高级技术员这个水平，然后就是再往上就很难。所以经常我们感觉到说这个地方还是很压抑的，念书也挺有难处的。这滑铁卢大学是出名的那个大学，它就那个地方很难，我知道那个地方很不容易，所以每个人都有很大的难处。所以作为华人来讲，我理解，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深深体会，是我们是在这种两个文化之间很尴尬的，处于一个两面不是人的状态。回到国内呢，人家说你是假洋鬼子，你这个是叛了国了，已经叛徒了，叛国了，住外国了，假洋鬼子，去他们不认同你。你在这儿呢，真洋鬼子也不尽认同你，你是移民，你是外来的，你们这是外来移民，所以我们很尴尬。所以一谈起这个移民的好处坏处来，得和失来，我们的新老移民的心中总是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那样的情节，经常是一言难尽，五味杂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然有人说这地方不太好，我不玩了，打道回府。可以呀，这个圣经经文都也这样说了，他说你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现在有的是机会，对不对？现在国内钱好赚，有些人已经回去了吗？不是海归吗？不是我们可以海归。但是海归这件事情呢，实际上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你回到国内之后，你会发现说那天已经不再是那一片蔚蓝的天空，那个水，你家乡的水也不再是那一条清澈的见底的小河，甚至家乡的人都已经不是过去那些淳朴憨厚的父老乡亲了。现在国内的一些现状，实际上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也不过分，就是一种人心的这种诚信丧失，道德的沦落，然后这种遍地骗术横行，弄不好你亲戚就可能骗你一把，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难受，回去之后。还有呢，你回去如果你想创业，你想创出一番事业来，你得要重新适应国内的一个游戏规则，你要重新再去寻找人脉，你没有人脉，你没有人，你啥用没有，你根本就不能成功。所以真正能够回去的那些人，能够成功的那些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非常的少。所以回去还能找到归属感吗？回去还能真的是如鱼得水吗？所以我们也要在海归之前真诚地问一问自己。所以在哪里都很难，但是我们还是在寻找，一直在寻找。我看到这个人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一个可以使自己有更好生活的地方，那种心态，那种意志非常的顽强。我看到我家乡的那些农民工们，还真是把孩子抛给老人，义无反顾的挤上那个火车，像那个灌笼似的，挤上我说去打工。到城里人还真挺不待见他们。我现在求求你们城里人，可怜可怜那些农民工，别动不动就欺负他们，就呵斥他们，那些是我的父老乡亲。还有那些年轻人，大学毕业了之后很难找的工作，然后就往深圳广州跑，广深，对不对？北上广深，往南跑的叫孔雀东南飞，往北跑的叫北漂，对不对？不断的在寻找，都是在寻找。当然我们这些人找找的一脚步迈大了，迈到太平洋这边来了，也是这一种寻找的方式，我们也是一种寻找的方式。所以不管你仍然是在寻找，人在旅途，不管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你在那里享受享乐， 我们实际上都是在寻找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就像那个这位大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所说的一句话，他说，神啊，你让我们的心不得安宁，直到我们安息在你里边。就是这种寻找的心，寻找一个更美家乡的心，是上帝放在我们人心中的。他在造人的时候就给人留了这样一个空缺，我们始终对于那个美好有一个追求，我们始终对于永生有一个追求。就是像那个箴言里所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我们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追求，所以我们仍然在不断的寻找。但无论我们在世界上怎么样的寻找，我们都发现这个世界很奇怪，这个世界很陌生，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很有挑战性。所以圣经里讲的那些信心伟人，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承认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客旅寄居的这两个词呢，客旅什么意思？客旅就是我们旅行，我们做客，对不对？我们旅行到一个地方，我们在那是一个过客，匆匆的过客。人都是历史上一个匆匆的过客。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旅行有什么特点？旅行有个起点。最近我们一个原来教会的那个美国教会一个老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那个要去以色列旅游了。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订了票了。这老头老太太都70多岁了，75。哎，说这么大岁数还旅游啊？去呀，那个好。到那地方什么都包了，反正去了之后就跟着旅游车走行。后来说参加哪个团？参加加拿大的团。那我说，那你们开过来从这儿走吗？他说不是，我们在纽约就开始，然后飞到多伦多，在多伦多再汇合，然后再怎么样。意思说有个起点，他从纽约起点，然后到那个以色列去，那个团都安排好了。所以就像这样一种旅行，有起点，有旅途，有过程，也有终点。所以这个旅途中，不管你是在享受旅途，非常的享受那个旅途，像这个有弟兄姊妹说坐游轮，对不对？我也有幸去坐了一次游轮，哎，觉得真享受，哎，跟大爷似的，整天就吃，除吃就睡就玩，那很享受。但是有的旅途呢很难受，你要忍受，对不对？有的旅途也很难受，有的旅途很顺利，一顺风顺水，有的旅途也很艰难，是逆境。比如说那个春运那旅途，挺难受的。但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在旅途的那种风光啊，无限风光中享受，你还是在这个旅途不顺利的这个过程中，你在忍耐，但都不要忘了，是旅途，都有终点，都有到站的时候，都有下车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站了，下车了之后去哪里？是有一个温馨的美好的家可以回呢，还是下来之后就是一片无片的黑暗，根本不知道在哪里？人在世上是旅途，人在世上是寄居的。寄居的意思是说，我不属于那个地方，我只是在那里住一段时间而已。基督徒经常说我们自己是在世而不属世，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段时间，寄居嘛，这就是寄居。那么寄居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属于这儿，我一定属于一个其他的地方。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永恒的家乡不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是寄居的，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在这里寄居，也仍然有上帝的旨意，也仍然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们也要好好的在这寄居，好好的活，来享受这个旅途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是我们来到世上走一回的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同时我们寄居在这里呢，也有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我们寄居在这里，我们就是上帝派来的大使，人家说这些人属于上帝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如果属于神，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在这个地方，那就应该彰显上帝的荣耀，让人家说啊，这些人不一样，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在世不属世， 实际上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有我们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客旅寄居的，这是我们实际的状态，虽然我们仍然在寻找，但在世界上就是客旅，就是寄居的。认识到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个经历是客旅，可以让我们不再贪恋和追随世界上这些东西，不对世界上这些很快就会朽坏，很快就会消失的这些东西过分的执着，过分的追求，过分的贪恋。因为圣经这样说，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些东西都要过去，都要过去。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争夺一个什么事情，争夺的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精疲力尽，但最后呢，该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世界上这些东西，名利钱财都是要过去的。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没有必要为于争夺这样的一些事情把命都搭上。而认识到我们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才会更向往那个美好的家乡，对天上美好家乡的向往。如果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好像是特别来劲儿，就把这个地方当作他永远的归宿，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他唯一的指望，那么这样的人可能是不太去在想天上的家乡的事，他整个的眼目都被世界上这些东西给吸住了，叫做此处乐不思蜀，乐不思蜀了，也不思念天更美好的家乡了。只有那些认识到这些事情只不过是短暂的，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些人他才能够想望说，啊，我还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他才能对更美好的家乡有向往，有追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变幻莫测，我们对这一切感到无奈，所有的一切方向我们根本没有确定，不能确定前面能够发生什么，我们根本不能把握，所以我们感到很无助。正是这样一种无助无奈的心理，帮助我们想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世外桃源，我们只有追求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更美好的家乡。所以第三点就是更美好的家乡。更美好的家乡在哪里？上帝告诉我们说，更美好的家乡不在这个地上，而是在天上，在神的国度里边。十六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在天上的家乡。其实今天我们在庆祝一个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国庆，过两天还有一个国家的国庆，再过两个月又有一个国家的国庆，都跟我们可能有一点关系。我们庆祝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羡慕的是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更美好的家乡呢，是有它的特点的。所以讲到我们要去那个更美好的家乡，圣经有很多的经文。今天呢，我们只能围绕着今天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里所说的，我们来体会一下。更美的家乡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那里是有神同在的地方。经文讲到说，神被称为是他们的神，有神同在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最美好的地方，因为神是一位恩慈怜悯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启示录这是讲到将来更美的家乡里面，他讲了很多，有这样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上帝是和我们有关系的神，这种亲密的爱的关系是要在那个天家里更完美的体现出来，是一种近距离的实实在在的一种。现在呢，我们凭着信心，有些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见到，在那一刻神就与我们同在，神同在，这是更美天家的特点。另一个特点呢，是说 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当然呢，希伯来书这句话呢是一个双重否定的形式，他说他以神为荣耀，不以神为耻。不以神为耻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说不以为耻叫反以为荣嘛，就是他不认为与神同在是不好的事情，是不荣耀的事情，而是认为与神同在是最美好的、最荣耀的事情。所以是那里是有神的荣耀在那里，有神的荣耀在那里呢，是神的荣光、荣耀普照在天家里边。其实这段经文，他就描述了这样一种情景，我来给大家念：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那里是一个永远光明的地方，实际上这个光明呢，可以是一个语义，就是不是说整天像那个北极半年似的，整天有太阳，整天照着，然后半年黑夜，不是那样子的。这个光明永照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喜欢光明，神就是代表那光明。我们不喜欢黑暗，黑暗是代表那些恶势力，代表那些不好的东西，而光明是一切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永远充满神的美好、神的荣耀的地方。所以那是天家的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这段经文说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个地方是神预备的，神预备的。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就也这样讲，他说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应许，他对他的门徒亲自的应许。所以上帝早就说好了，说要给我们预备一个天家，那么就一定会实现。那个天家是神预备的，是必定实现的。这段经文还给我们讲到说，这个天家是一个更美的地方，更美的家乡，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都想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我们都想要有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安身立命，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而这样天家就是这样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所以它也是美好的。这个形容呢是很难形容的，因为世人呢、都去到天家里的人，我以前也说过，去了天家里的人他就不愿意回来了，很少回来的，对不对？你看见几个去了天家住了一段又回来的比较少，因为什么？那地方太好了，他去了之后他不愿意回来。那个地方真正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所以也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他是怎么样来形容的。首先他说那个更美的天家里充满了光明，是一个光明的所在。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充满了荣耀，荣耀和光明都在那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充满了神的光明的地方，还是一个无比幸福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有一些不幸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怎么样奋斗，你怎么样的试图来避免一切的灾难，有些时候灾难还是会临到我们。最近一个认识的人，我认识的一个人，国内的一位弟兄，他讲到说那里边原来一个边云波弟兄，大家可能谁听说过，对不对？就是边云波弟兄，他后来是在国内度过的。在国内度过呢，在一个教会里边，教会有一对夫妻敞开他们的家门来接待这位老人家，把他当老父亲一样来服侍他。而那一对接待他们的夫妻，就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们有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十几岁就死去了。虽然孩子死的时候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在天上会再见的，但是你想一想，那个唯一的一个孩子十几岁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但是这一对夫妇，他们因为有主对主里的信心，当时边伯伯去的时候说，边伯伯老弟兄在他们家住的时候还说，我为你们祷告，希望神再赐给你们孩子。他们可能也就是40多岁吧，他们后来说不要了，不要了，我们在省里蛮好的，我们要全身心的服侍神，服侍这位老人家。他们把那个老人家真的是当最亲的亲人一样，给老人家专门用那个草药的药水给他洗脚，每一天洗脚。我们去，我们认识这位老弟兄姐妹去拜访的时候说，哎呀，卞伯伯给你洗洗脚吧。老头说不用，每一天他们都来给我洗脚，都用药水来给我洗脚。你们我们对自己的父母能做到这样吗？我不知道。但是呢，就看到说那样的一对夫妻，他们那样的爱主，他们对主那么的忠诚，在教会里做很多的事情，他们同样也遇到了一些不幸。但是在这个更美的天家里边，这一切都会过去了，这一切都会过去了。所以启示录的这节经文非常的好，我们一起来读。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我们在世界上，在这个旅途中遇到很多的难处，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走得很艰难，但是在那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天家里，这一切都过去了，而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死亡，那一个永远美好的光明的地方，并且这个地方是永永远远的。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作王，主耶稣基督说，我们在那里，我们也要和他一起作王。哇，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们做过王的请举个手。在家里做王，小霸王，不好意思举。但是在那个神的国度里边，我们竟然可以和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啊。我还没做过王呢，我想想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有非常荣耀的崇高的地位。所以主耶稣才这样说，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初是终。这是说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跟别的任何所信仰的那些对象、那些教主、那些对象都不一样，他是一位创造的神，创始成终，他是永永远远的神。所以他用希腊字母阿尔法和欧米伽，那是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意思是说从头到尾，从始到终，他永远是神，他甚至是永远存在的。那么主耶稣基督是永远的，他给我们预备的天家也是永远的，他让我们在那里和他一同作王也是永永远远的。他们，这是指我们了，就是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家乡，我不知道还有神说我就不去，我就不去，我愿意去地狱。过去记得我不信主之前呢，把一个但丁一句话写到我床头，还当座右铭，那上写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时觉得特酷特牛，哼，现在知道那实在是愚蠢，想下地狱太愚蠢。但是呢，神不想让我们下地狱。有人说，神为什么弄一个地狱呀？弄个地狱多不够意思啊，就都滑了天家里得了呗。神真是想我们都滑了到天家里面去，他天家大门始终敞开的，问题是有人不愿意去，而我们愿意去的这些人都可以被他完完全全的接纳，接纳进他的国度，接纳进他的天家。所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天家，怎么样进去呢？这个美好天家的进入，不靠聪明才智，就是说你技术移民或者你什么，也不靠你家道丰厚，你说我有钱技术移那个投资移民， 甚至也不用难民移民，不用那个好像说啊，我这儿打仗了，我就上你们那儿，上你们家住去，上你国家去做去，也不是这样一种方式。这个天家的进入，这个更美好的天家，更美的国度的进入的方式，唯一靠的就是信心，就是信心。要进入到这样一个美好国度里，就靠信心。在这一段经文里，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边，他讲到信心，或者是用信这个字讲了29次。信，信是什么？就是信，信实际上就是信心了，信心。并且呢，在说那16个信心伟人的时候，说他们能够被神接纳，他们有那样大的信心，说他们那个最终被神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都是因着信，就是因为他们有信心。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信心是多么的重要。过去有人问说，那个旧约那些人，他们是靠守律法才能被神拯救吗？才能得救吗？其实也不是，守律法只是他们信心的一个表达。他们，我们从这些经文、这一段经文、这一章经文可以看到说，旧约的人得救，同样也是靠他们在主里面、在神里面的信心，坚定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金句，是11章第六节的这个金句。金句呢，我们念的两遍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再来一遍。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他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就是说，我们得救来到神的面前，凭的就是信心。有信心的人，神就赏赐，神就接纳。所以进入更美的家乡靠的就是信心。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我们犯罪所需要的一切的赎价，所以我们这些人不用再靠守律法了，我们不用再像旧约那样我要守律法。但是呢，我们是靠神的恩典，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就赐下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这样神就会接纳我们。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信心，新约时代的信心，就是这一节经文讲的。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在新约时代，信心是我们得到神的救恩的唯一的途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说，信心不是一个廉价的信心，信心是跟恩典分不开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保罗神学的时候，保罗是常常的特别强调的就是恩典，强调的是因信称义，这个是对的。因为在当时保罗那个年代啊，他面临的是当时从犹太教脱身出来的、蜕变出来的这个基督信仰，好多的人原来都是信犹太教的，他们那个思维观念还是过去老一套，意思说这光靠耶稣基督这行吗？这总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吧，就是还是在强调说你要做这个，甚至有些人说还得行割礼，不行割礼不行，所以就这样一些，有这样一些思想的倾向。但是保罗特别想要纠正这样一个思想，就是说，他说我们得救根本不是说靠你做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的为我们付上了救恩的赎价，他的恩典足够了，恩典已经足够了，只要接受这个恩典就可以了。所以他特别强调，但同时呢，他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也是恩典，这个信心也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也不要自夸说，嘿，你说你们都没信心，就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得救了吧，不对，那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是他的一个恩典，所以始终还是恩典。并且呢，我们要特别的要思考，这个恩典可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好像那个过去那个不是过去，现在有一些社会福音派，一些那个普救论的一些人，像那个 John Austin 那样的那些 有一个牧师嘛，美国有一个牧师，教会挺大的，信人挺多的。他讲的意思呢，归最终来讲，他在他的那个教会里边没有十字架。人家问他，有一次那个 Larry King 问他说：“你们教会为什么没有十字架？”他说：“十字架他认为是不必要的，他认为十字架根本不是关键的，所以他不要十字架。”然后呢，他同时呢，他们又说没有地狱，没有审判。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啊，上帝这么爱人，他怎么可能有地狱呢？”所以他说的就是，上帝的恩典要给你们每一个人，你不要都不行。他追着你，他非塞给你不可。最后你还是不信，实在不信啊，那你就得把你拉到他的神国里面去，不是那么回事的。因为这个恩典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和生命所换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恩典呢，是无比宝贵的。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意识到，要认识到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上十字架，是要为我们的罪付代价。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要正确的面对自己，必须认清自己是不能达到神那个公义的标准，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圣经里罪的概念，就是那个意思。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罪的概念。因此呢，我们需要神的救赎，我们靠自己不能够达到神的圣洁的标准，我们犯罪得罪了神，我们犯罪的代价必须要付，而要我们自己付的话，我们都万劫不复。所以耶稣基督他出于恩慈怜悯，他替我们付了。所以我们意识到自己有罪，我们才能够承认说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愿意接受他的恩典，愿意悔改认罪，接受基督的救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救恩这个理念才能成为一个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真实，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恩典理论，恩典学说。所以不要把它当成廉价的恩典。那么今天实际上讲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庆祝世界上一个国度的国庆日，但是我们要特别明确的说，在这个世界上，不论你现在是哪国人，你是什么卡，绿卡，那个黄卡，不论你现在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都仍然是在人生的客旅之上，我们都还没到家呢，我们仍然在寻找在世上更美好的家乡，我们仍然在盼望在天上的最美好的家乡。天上的最美好的家乡是神永恒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靠着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悔改的心、认罪的心，我们有信心，神就接纳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美好的天家。所以今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让我们思考说，神为我们预备这个美好的天家，那个架起桥梁、敞开大门的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样一个节日里边，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用圣餐来纪念主。所以圣餐呢，我们这里的规则是，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日，我们一起来守圣餐。